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我们的成都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有阵子没和各位见面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巴以冲突。其实在我们的精读课上，对于这次冲突的背景，还有一些我们熟悉却又陌生的关键概念，比如哈马斯、加沙地带，还有以色列司法改革，我们都有给大家分析。另外内容提要，我们本周还会结合事态搞2到3场的直播讲座，请到知名的中东问题专家，还有身处以色列的居民来为我们分析和讲述。对了，还有今年的诺贝尔奖，我们也照每年惯例请来内行为你拆解。所以本周我直播会很忙，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吧，有的直播我们尽量放出来，有的就面向我们的内部学员了。好了，说回今天的主题，第一，我们当然会讲眼下的事态。那第二，我想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媒体到底是如何来报道眼下的这场人道主义灾难，面对两边都遭遇的重大的平民伤亡，尤其是眼下身处加沙的巴勒斯坦民众正在遭受的苦难，这些美西方媒体，特别是由犹太资本掌控的主流媒体会如何去报道，以及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媒体报道倾向的相同与不同。今天我们摊开这些报纸来告诉你。那照例首先还是5分钟的英语头条，但对英语学习不感兴趣的朋友，我也不建议你直接滑到后面的新闻梳理部分，因为今天我讲英语的方式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不局限在一条新闻上，而是把一家老牌的犹太人控制的美国媒体摊开来，看看它的头版都放了哪些报道，哪些评论。那这家1851年创刊的媒体，在过去百年间的老板，也就是发行人，一直都是犹太人索尔兹伯格家族。那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严肃媒体，甚至没有之一，纽约时报如何来报道这场冲突呢？那我就拿了截至北京时间昨天中午他家网站的一个头版，带各位来看看。那首先打开他家网站，直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视频框，画面中是一些巴勒斯坦人坐在破旧的货车上，正在驶离加沙北部。而这个视频的标题你看写的是叫 Displaced Gazans struggle to find basic necessities， 叫流离失所的加沙人正挣扎着寻找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这个 displaced 照字面就是被赶出了原来所在的地方，其实英语中就可以直接表示被迫离家的，或者叫背井离乡。说这些背井离乡的加沙人 displaced Gazans， 后面这个说法叫 struggle to do something， 就是挣扎着做某事，非常艰难的做某事。 struggle 本来就挣扎的意思，而且注意这里时态 struggle 作为动词，它用的是原形，就表明这句话是一般现在时，又是老生常谈。我们说新闻里面标题但凡出现一般现在时，大概率指的就是这件事它正在发生，所以这里描述的是这些被迫离开家园的加沙人正深陷的状态，所以在挣扎着寻找基本的必需品 basic necessities， 其实换句话讲就是他们连这些基本的生活物资都紧缺，都难以寻觅， struggle to find these things。 另外视线如果转到最左边，这是一个直播页面的链接，所以左上角有一个小红字的 live， 表示这个链接页面是在不断更新的。那此时这个直播页的标题叫 Humanitarian Crisis Worsens in Gaza as Invasion Looms UN Says， 就是联合国表示随着入侵临近，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在加深。这里 humanitarian 就是跟人道主义有关的，所以人道主义危机 Humanitarian Crisis。那目前在加沙人道危机的状态 worsen 就变得更差，是在恶化， means get worse。 那之所以更差，就是由于后半句 as invasion looms， 是由于以色列的入侵正在逼近啊。loom 这个词 L-O-O-M 指的就什么东西正在逼近，而且往往指的是一个庞然大物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实际上在这个标题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英语我就不念了，中文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数千名惊慌失措的加沙人因应以色列的警告而向南逃亡，在日益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努力寻找食物和居所。你看在这家媒体最主要的位置上讲的都是巴勒斯坦这边正深陷的人道主义危机，然后在它下面还有一篇报道，标题叫做 Israeli invasion plans target Gaza city and Hamas leadership， 就说以色列入侵计划的目标是加沙城和哈马斯的领导层。那这篇报道就是来自以色列方面的信息了，说是根据以方3名高级官员的说法，接下来以军对加沙将要采取的大规模地面进攻，目标是消灭控制着加沙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的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人。 所以这篇报道是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声音。然后因为这个网页头版它是三个数列，那我们讲了中间的跟左边的数列，再转向右边这个数列来看的话，是两条新闻。上面那个呢是一张地图的影像，然后下面是标题说 Here's an initial look at where Israel has hit Gaza， 说这就是以色列已经袭击了加沙的最初影像，也就是以色列到底进攻了加沙的什么地方。这家媒体是直接通过卫星图片给你呈现，那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直观也比较客观的表现冲突进展的报道。然后在它下面还有篇文章叫 Nearly half of Gaza's population is displaced and the UN warned the territory was in danger of running out of water， 还是关于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说加沙近半数人口已背井离乡，联合国警告该地区有断水的危险。你看吧，又出现那个词 displace， 尤其还是一个完整的被动语态 is displaced， 就是被迫离开家园背井离乡。所以简单看，你打开这个网站头版，五篇报道有图文有视频，其中至少三条也就超过半数是聚焦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还有一条是拿卫星图片讲以军如何袭击加沙，这似乎也不像是能为以色列张目。而唯一可以说是替以色列发声的，就是在角落里，而且还是引述以色列官方的说法，讲他们的进攻目标是要消灭哈马斯领导层。当然在这五条文章下面还有一个横条放了四篇相关新闻，英语不讲了，我就把这些新闻标题翻成中文给各位感受一下。其中第一条是讲美国的犹太人聚集在犹太教堂，对日益增长的暴力事件表达悲伤恐惧和愤怒，这个关注的是犹太人这边的反应。然后旁边第二条是说，在以色列人下令加沙人要撤退到南部以后，在北边的这个埃及和加沙边界目前面临的压力正在加剧，那这应该是一个事实性的报道，而且应该是一个对以色列舆情不算太有利的消息。然后在旁边两条是跟美国有关的，一个是说美国参议院的一个代表团将在本周末与以色列官员会面讨论援助计划，那这就明白了是美国政府高层看来是要站队以色列，对其提供援助。然后在旁边的一条新闻是说，在加沙的美国公民表示，尽管美国官员早先表示他们能够安全通行，但实际上现在的跨境边界已经被关闭了，那这是抱怨美国官方撤侨不力。所以整个头版头条部分九条关于巴以冲突的消息，表现美国和以色列方面态度的只有三条，剩下多数消息要么是加沙人道危机，要么是对美国跟以色列媒体不太有利的新闻。所以今天英语部分带各位扫一下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纽约时报的头版，也是管中窥豹，看看这些美西方主流媒体到底是如何来报道这次的巴以冲突。当然光看纽约时报这一家媒体显然是不够，所以我又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几家，比如华盛顿邮报，这是美国另一家主流的严肃媒体，并且他的幕后老板就是电商巨头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这家媒体倒是没有像纽约时报那么强的犹太背景，但曾经也是被犹太人买下，而且他有多位高级编辑是犹太背景。但要摊开他的版面，你就会发现这家媒体对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苦难的揭示比起纽约时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主页的大标题就是以色列计划大规模袭击，而与之相伴的是加沙地区的危机在深化。然后在标题下方滚动播放的新闻图片里，绝大多数都是在记录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比如围着逝去的亲人哭泣，在医院里争分夺秒的抢救，在救护车前男孩的下跪等等。而跟以色列有关的几幅图都是坦克开火，是前线的士兵。所以哈，这种画面的反差明显是让人更同情加沙这边的平民。而在他们页面上的报道也跟纽约时报类似，讲苦难加沙的为主，而以色列这边的发声反而偏少，甚至还有篇报道是直接指向美国政府，标题就是美国这些政府机构啊，因其对以色列的支持或者沉默而受到抨击。所以论起对加沙的同情，这家美国媒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咱们会问，就是有没有哪家美国媒体是比较旗帜鲜明的站对以色列这边呢？当然有，比如说福克斯新闻，我昨天两次打开这家的页面，先看到的头条是美国派出第二艘航母到该地区，说是去稳定形势。接着下午再看的时候，头条又变成了以色列军方在给哈马斯甩锅啊，标题就叫以色列国防军称哈马斯阻止平民撤离加沙，很明显就是要凸显难民的问题是你哈马斯造成的，不是以色列造成的。同时在他家配图中也是看到雄壮的坦克大军插着以色列国旗， 非常的有气势。所以你说美国媒体都很客观很平衡吗？我不觉得。但我觉得重点是有一种在国内网络上的声音比较简单化的就把美国归到了以色列这一边，甚至传出说这些美西方媒体是站队以色列，不报道巴勒斯坦这边。那实事求是说，这种讲法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以讲就是在胡说八道。这次美国舆论对于巴以冲突的关注其实和以往一样，都呈现出比较强的两极拉锯，就是有明显同情巴勒斯坦这边的，同时也有为以色列的立场站队的。甚至如果说跟过往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引发这次冲突的事件是哈马斯主动先向以色列的平民展开杀戮，所以会比以往的这种巴以冲突的报道出现更多为以色列这边说话的声音。但是在以色列发起反攻，加沙民众陷入灾难后，多数媒体除了像福克斯新闻这种例外，其实大部分的外媒出来的报道普遍还是比较均衡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就哈马斯杀害以色列平民他们大举报道，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陷入人道危机他们同样报，并且篇幅不小。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基本面。而且围绕近期外媒对巴以冲突的关注，我最后讲两个具体的点。第一个就是甄别谣言，毕竟现在网络上假新闻满天飞嘛，而且这个事件的热度越高，假新闻就越多，所以这几年外媒特别是主流严肃媒体普遍做一件事，就是甄别假新闻。那这次主流媒体针对巴以冲突的假新闻甄别是响应既迅速又广泛，像是从冲突发生的第三天，美国的全国公共广播 NPR 就开始发布他们对争议新闻事件的核实报道，随后大量媒体都加入进来，每天发布假新闻清单，充当这个谣言粉碎机的角色。那这件事为什么值得说一嘴哈？讲一个对比，就是在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开始识别网络假新闻的报道最早是在3月4号，也就是俄乌战争开打10多天以后才出现。而这次巴以冲突刚一发生，针对这个假新闻的甄别工作就在主流媒体上铺开了。但这一方面啊，可能是因为世界对巴以冲突的关注度高，围绕它的新闻出来的多，所以假新闻也就多，需要主流媒体的介入。另外我想也是这些主流严肃媒体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为公众厘清谣言，筛选出可靠的信息。也就是当这些严肃媒体抢新闻可能已经抢不过一些社交媒体的时候，他可能就找到一个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更加合适的定位，那就是这么多的信息出来，我来为你去伪存真，找到其中的可靠信息。另外再举个例子哈，就最近什么样的假新闻受到关注，比如有一条传播很广的视频，据称是哈马斯武装人员乘坐滑翔伞进入以色列本土。那纽约时报在核查后就发现，这条视频其实是今年6月韩国一名男子乘坐滑翔伞被高压线缠住的片段。另外还有网友在网上发布了所谓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空袭的视频，但事实上这段视频是取自一款电子游戏的画面。那所以每天这些主流媒体在对信息进行二次核查方面不遗余力。另外第二个具体的细节，近期我看也受到关注，就是英国 BBC 因为在报道中没有将哈马斯称为恐怖分子而受到抨击。这点的背景大家知道，因为哈马斯是被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列入恐怖组织，所以美英等国政府在回应哈马斯对以色列攻击的时候都将其称为恐怖分子，并把他们杀害平民和掳掠人质的行为称为恐怖主义行径。但是像 BBC 等媒体在报道事件时自始至终都没有将哈马斯称为恐怖分子，也就是 terrorists， 而是将其称为武装分子 militants。 为此 BBC 遭受了广泛的批评甚至是政治压力，像是英国国防部长 Sharps 就明确表示 BBC 这一行为近乎可耻。他在受访时就说， BBC 总会讲啊，事物有两面，但他认为像这次哈马斯去屠杀无辜的民众，特别是其中还有像婴儿、老年人和参加音乐节的年轻人，这些滥杀无辜的人不是自由战士，他们不叫武装人员，而是纯粹的恐怖分子，但是在 BBC 网站上仍然将其称为是枪手或者是武装分子，他就认为很奇怪。并且像英国外交大臣和文化大臣也敦促 BBC 修改其措辞，但对此 BBC 的回应也很硬，其发言人在上周四做出解释，称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不使用恐怖分子一词，除非是在引用他人说法时， 并称这是 BBC 长期以来的惯常做法。那什么叫做惯常做法呢？其实就是 BBC 有一套内部的编辑指南，在这个指南上就说恐怖分子一词可能会阻碍人们的理解，而不是帮助理解。换句话，就当你在报道中将这些人员称为恐怖分子时，其实并没有因此让你的读者更客观地理解这件事情，反倒因为你这个主观定性影响甚至误导了他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在这份指南中就讲到，要使用能够具体描述实施者的词语，比如炸弹袭击者、枪手、绑架者、叛乱分子、武装分子，就是对行为本身进行描述的词，而不是像恐怖分子这种主观的定性。那这个指南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跟大家分享。他说，我们不应将别人的用语采纳为我们自己的用语，我们的责任是保持客观，报道的方式应能够让我们的受众根据谁对谁做了什么而做出自己的评估。特别是最后这几个字眼哈，做出自己的评估，也就是说这份指南认为新闻的报道者应该避免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主观认识强加于受众。就比如恐怖分子，这是一个政府给到的认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认定哈马斯是恐怖分子呢？不一定嘛，这也不应该是新闻记录者应该去做的工作。事实上我看 BBC 的国际事务主编叫约翰·辛普森，他还专门写了篇深入浅出的文章，解释 BBC 为什么不把哈马斯称为恐怖分子。他先是辩解说，很多攻击我们不使用恐怖分子一词的人看过 BBC 发布的图片、广播或新闻报道，并根据我们的报道做出了判断，所以我们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掩盖真相。他还写道，说恐怖主义是一个分量很重的词，BBC 的工作根本不是告诉人们该支持谁、谴责谁、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已经报道过英国和其他政府谴责哈马斯为恐怖组织，但那是他们的事，我们不会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工作是向受众介绍事实，好让他们自己做出判断。同时，这位资深主编还提到，在自己报道中东局势的50年职业生涯中，亲身感受过以色列遇袭的惨况，也亲眼见到过以色列报复黎巴嫩和加沙平民的后果，这样的恐怖事件会永远留在脑海中。但他说自己所见的这些行为哈，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将那些实施袭击的组织称为恐怖组织，因为这将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客观的责任。他还举了个例子，就说二战期间 BBC 的广播人员被明确告知不得将纳粹贴上邪恶或恶人的标签，尽管我们可以也的确称他们为敌人。另外，在上世纪8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轰炸英国、杀害无辜平民的时候，撒切尔夫人领衔的政府也曾经对 BBC 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撒切尔甚至指责 BBC 是企图颠覆国家。但是，这位主编表示说：“我们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他再次强调：“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我们不使用邪恶或懦弱等字眼。”我们不谈论恐怖分子，我们并不是唯一遵循这一原则的人，世界上一些受尊敬的新闻机构也有完全相同的政策。所以总而言之，这其实是引向了一家媒体应该如何客观记录的问题。至少在这位 BBC 主编看来，媒体应该负责的是客观如实的记录，而对这些事件和这些事件的当事人该如何评价，那应该交给读者借由他们内心的标准来做出。那当然，我也看到这一风波刚闹出来之后不久，路透社在周六发了一条新闻，就是在英国多地有成千上万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游行，主题是抗议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而在伦敦的这个游行，他们的起始点就在 BBC 总部附近。那在上周六的早些时候， BBC 的总部大楼墙体、玻璃门以及地面就被人泼了红漆。随后一家亲巴勒斯坦的组织表示为该事件负责，并表示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觉得 BBC 在报道巴以冲突时胳膊肘往以色列那边拐，认为 BBC 双手沾满了鲜血。哼，你看吧，什么叫左右不是人。 BBC 这边拒绝将哈马斯称为恐怖分子，被政府官员还有亲以色列那一派给骂了，结果转头又被亲巴勒斯坦这一方给扇了耳光。可见做媒体、做媒体人，有时为了坚持原则可得付出些代价。当然，这或许也反映出什么叫知易行难。西方媒体在报道巴以冲突时，或许当中有很多的从业者是怀揣着追求真相， 记录客观这样的初心，但在现实操作的层面，是否能做到不偏不倚，做到不带滤镜，这就很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这些机构和他的从业人员，纵使怀揣着美好的初心，但新闻的写作者毕竟是人，而每个人基于自己的教育背景、成长背景和价值观的不同，难免在报道中会有个人乃至群体的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想要做到绝对的客观，我想是很难的。不过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种观点也应当值得警惕，就是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就认为媒体都是为他背后特定的资本和政治势力在张目。那对此限于篇幅和语境，我就不多展开，要说成两句话，也结合前文所言，就是第一，不能简单的以为媒体的老板是谁，他就是为这位老板讲话。像纽约时报、CNN 他们的老板都是犹太人，但他们的报道却明显更同情于巴勒斯坦那边。然后第二句话就是哈，虽然天下的媒体都有可能造假或者带着滤镜去报道，但有的媒体这么做是制度的意外，但有的媒体这么做则是制度的安排。就比如当年德国纳粹的宣传部门，他们做新闻的初心就是为了洗脑，为了蛊惑人心。所以那些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人们，应当奉劝一句，不要因为看到所有的药都有毒，就把天下的药都称为毒药。就像很多的媒体还有媒体人，纵使他们不是天使，但不要轻易的把他们与魔鬼划等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想要获得完整讲义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我们会在交流群中向大家分享。那最后也感谢你的时间，我是林伯虎，我们下期见。